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还是继续稍稍的在这个之前呢，稍稍回顾一下，之前的内容，就是这个是真护正知的这个品，这个当中呢开始讲到说，就是必须护持心，因为我们有这颗心，这颗心应该是全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你能够把握的一切当中的一切根本就是这颗心，如果这颗心你没有办法把握的时候呢，一切外在的现象以及其他的认知以及自己的甚至于乃至于身口都没有办法合理的掌握好好的善用，所以说必须要就是守护这颗心啊。就像我们说平时也要保护这个身体，因为身体没有了，这个这一辈子的这些就是所作所为受用以及作为这些都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说身心这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心。身体呢就是你如果一日三餐有地方睡觉，基本上不会有大病的情况下呢，还是可以就是比较正常的运作，只要有食物水这种呼吸的情况下，但心智非常非常的复杂。在这个层次上面，为什么其实我们人重视教育，所以一切痛苦也是来自于心的这种迷失，一切的这种正悟觉知觉醒也是心本身的这种成就，了解心的这种的成果。所以说心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善用心的话，心像这个疯狂的醉乡，我们如果没有能力训练它，像训马训象训这个其他的这种一样，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是像我们野外碰到这些野生动物比那个还可怕，心本身是这样子，乃至于它让我们生生世世堕落于下山区这些状况。所以说心能够走上这种觉醒的道路上面呢，那心的力量也可以就是它的本质有潜力就近成佛。所以说如果做布施持戒安忍静静禅定智慧这样子呢，我们能够就是结束苦难，结束无意的这个漂泊，让心呢就是以这种的智慧以这种机智和镇定，然后得到人天的善果以及究竟的这种三圣果。所以心调伏一切这些调伏，心就是怎么讲呢，受到这种掌控呢，就是一切都得到掌控。所以心有无量的这种产生这种就是资粮二资粮的这种的能力，就是福德资粮积累福德，也就是产生这种智慧资粮，有形有相的以及依山桥的福德资粮，以及就是无所缘这种的无缘的智慧圆满智慧度，所以心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具体后来也是讲到说，像在人群里面呢，像一个受有身体上面有伤口的人，怎么去护持这个伤口而不受到这种碰撞或者是感染这样子呢？就是 对整个心灵一样，没有受到保护的话，很多人的疯狂的行为，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行为，很多都是从就是间接错乱、认知这种扭曲，这样以后开始，以后呢，很多就是迷乱的这些状态、错误的投射、极端的想法，这些都是从这些当中产生的，就是新的这个误用。误用人生、误用心力所产生的这种投射，所以说，心善用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说，包括正知正念为主的这种的善用。正知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当下处在什么样的状况。正念呢，就是你不仅观察你自己的状况，还就是记得如何与法相应。一切行为如法，所以你记得什么是法，什么是见解，什么是修行，怎么样去转化不如法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就是正知正念的这种的配合。所以说，如果没有正知正念呢，就办事做事情呢，没有这种的心力，善呢不够彻底，很多忧心，很多扰乱烦恼，就是会产生，就像身体受到疾病的侵扰。生活当中遇到这种盗贼和这种小偷一样，念头当中呢会产生这种杂乱、杂念，以及这种昏沉，或者是这些，让心呢失去这种明觉，失去记忆力，就像一瓶功德的水，就是下面有一个洞一样，就是文思所修行的果，如果不付正念的话，还会就是继续流失。然后不去勤加善用的话，很多所学的东西都是一个印象，在印象模糊，慢慢就是从自身的这个文思的这种下功夫当中呢，慢慢淡化，慢慢就是不复存在，在这种的功德也会损耗的，所以说也会随之呢，就行为上面也会渐渐的混乱呢、啊，种种这些正道当中的这些见解也随时被这种。谬误的这些心情，以及其他的不善的朋友，错误的见解，以至于就是追名逐利，或者是就是委曲求全的各种的环境当中的委屈下压力下会屈服，屈服于这种不善这种就是伤害的这些种种的这些行为上面。所以说，它既会毁坏过去的这种的善根，也会毁坏未来的这种前程。所以说，这个护持正知正念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最好的这种的方式去护持正知正念是什么呢？就是要，一个是就是勤奋的，就是保持一种习惯，其实都是习惯。造业也是习惯，就是善业、恶业都是习惯，修行也是一个习惯。所以，如果你习惯了造恶业的话，你都会身体上面也会继续造恶业；习惯了语来造恶业的话，语也会不断的造恶业。无意识当中，你出来的那些话，全部都是这种习性、这样的一些不善的业，就是。然后意也是如此，如果串习。到某一种程度不善的时候呢，就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跟不善挂上钩，就这种的，善只是偶尔出现一下，不善的就变成一个很正常、很普通的这种状态。善念呢也是一样，慢慢，负面的这种是不善转成是善的这种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或者是说，这种。就比较自我的这种的种种的修行转向四摄六度四无量这种的状态都当中呢，修道当中呢，这些见解意愿从心愿上面动机上面转，然后再转行为配合行为来转，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会，就是说，这种习惯慢慢张扬，然后过去的恶业或者不善的业。不良的这种的业呢，就是无意识当中，有意识当中造成的，也可以经由有意识的这种培养，相反的或者是对立对峙的这种的超越的这种的，转化的这种方式呢，就是纠正过去的业，就有点像 说，一些人一直在吃那种有毒的食物，对身体有害的，因为现在这种的食物很多嘛，饮料啊很多，或者是乃至于就是附了某一些就是，有毒害性的这些食物，吃了这些药物，或者是用了这种有毒的器皿来煮食物饮用这样子，那最后发现有这个有问题以后呢，你可以用继续对治那些东西，如果是。某一些，对身体是有损害的话，你用修复的一些方式，对治的一些方式，原来缺这些营养，你就补加这种的营养，原来这些做法是不合适的，这个应该做的没做，不应该做的做，这样子的时候呢，也会慢慢调整，这种的状态，不是我们不会说你立马就要做到所有的事情，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说，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做转变，在你就是能自己尽自己的最好的一些心力去转化，那这样子呢，把有意识、无意识当中的串习也渐渐经由你的意志力，经由你的决心，经由你的这种的真诚和愿望呢，就是把它带领到像药对治病毒。一样，慢慢，就是整个是，就是业就清净了，就像身体康复了一样。所以这个呢，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追随这个善知识，然后经常闻这个佛法，以及就是不仅是一个听闻的这个层次，而是一个学以致用然后是这个道理完全了解。有这种信心的情况下呢，就是把自己作为这个所有药方的这种就是实践者，自己就像一个学校里面的话，学生就是学校的这个怎么讲呢，产物产品一样，就他毕业的时候可能应该是跟入学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一样你经过文思修行的这个洗礼也好，教育，以及是这样以后，你整个人能力上面。心态上面这些都有一个成长，那这个我们最大的这个就学校里面有校长啊，有这个什么主任啊这样子，那我们这个里面呢，就是很高级的这个佛菩萨圣者，就是他们超越一般的凡俗的这种就是世间以及出世间，就是无碍的，就是照见的这些大成就者以及具德的上师这些呢。就是看护我们的言行，就像他们在，就追随他们的脚步，以及也向他们学习，随学随修，所以依止他们的这种的方式来让自己逐渐的这个转化和成熟。所以说，心里面呢，不仅产生信心、敬畏，就是惭愧这种的心，所以像。最终来讲，就是说我们能够护持这个三门身与意，转化成圣者的身与意的清净的三门，从相对比较有课程所染的这种身与意呢，就是逐渐转化为，就是与诸佛相应的，与他们的这些就是得到相等的这种的成就，这方面呢去随学，所以说。之后就是我们说到，就是身口意的几种方式，包括身体在走路的时候，应该就是去四下，就是适度的去张望。如果没有危险的时候，你应该就是保持一个心和身体的平稳。就是身体动作太复杂，而且就是怎么讲呢？心越乱，身体也会跟着，乃至于你升起的时候，身体会抖动啊。就是紧张到就是不舒服啊，胃不舒服呀、啊，或者激动的时候流眼泪啊，这样子。所以说，心和身体的这样的关联性很重，就是所以说，我们经常关照到自己心体，进而关照到心，然后见到人这些时候呢，也是一样，就这种你对这种人的。紧张也好，对人的好意、善意、不好善意，这些跟生态、体态这些都有关联，所以你经常观察自己的身体来检视你自己的心。然后再一个来讲，就是你从早上到晚上这样早上的时候就是发一些善愿，晚上的时候做一些回顾、忏悔和回向， 善的这些回向，不好的做忏悔。所以这种，那就是就是包括语言的这个层次也是一样，必须要自己去检视，然后再来就是反复的观察哪一些进步，去年前今年有多少的这种改善，一个月前、一个月后、一周的前后，甚至一天的时候，每天都有所进步。行为当中，如果做了不如法的，有一种的改变决心的这种不断的修缮、不断的改善的过程，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逐渐化缘，逐渐就是渐行渐圆满。像这以前常常说，就像如同这个月亮上弦月一样，修行当中层层步步就是高升，层层的而上，这样的一个过程，菩提心也是一样，就是。逐渐圆满的一个过程，从造作到不造作的过程。所以说，所以不用就是，如果你有中间有一些困难，你有一些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要好好懂得去如何去，对别人有宽容当中做提携，对自己也一样，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就是痛改前非啊这样子，但是不要把自己和别人都一棍子打死。要知道，这个修行有时候是比较需要花时间、需要反复的曲折的一个过程去进步的。所以说，只要懂得任何现象都可以成为道场，任何心念呢都可以，就是只要有正知正念的看护下，都可以转为这种就是增上善缘的这种的踏实版。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拾阶而上，所以慢慢能够就是。心智比较清净、专一的去修行，所以这个之后呢，就是我们后来的那个上一周的入心论的内容，所以说如是，是皆成，否则俱不成。虽免不正知，是由，由是不增胜。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以这种的方式观察心，把心拴在这个正念、正法，就正见这种的正知、正见以及这个就是道路上面的话，那就是所行皆能成就。如果心迷失，没有这个正知正念的话，就是一切就修行都不能够成就，难以成就。所以，随着心变得比较狂野的时候呢，睡眠的烦恼，这些都会就是起来。但是如果心有正知正念的情况下，睡眠的这些烦恼，或者是次等的这种的情绪，这些都会被这种就是降服，逐渐枯萎，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正念当中呢，尤其讲到心的这种不过分的散乱的这个部分，所以就是无意众闲谈，聚多赏心聚，临彼境界时，应断意贪着。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人花时间在睡觉上面，一个，然后就是吃饭上面，一日三餐做微菜、做准备啊，这些上面就，然后就是在交通上面花时间，然后就是坐下来的时间，所以，这四个部分占据了基本上多数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的行为的过程的这些大部分的时间，但是就是。在这个除了睡觉的说跟很少人说梦话以外，常常有很多状况，就是，交通的时候，就是坐下来的时候，行走的就是吃饭的时候，甚至都会谈到很多的话题。中午、下午可能做饭、吃饭这些呢，会谈很多。然后在就交通和其他的时候也会谈很多，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就讲到说。如果以前有一些建议嘛，说如果你有时间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你能看的话，多看经论， 然后，如果走路啊这些交通当中的话，你可以持咒或者记忆一些背诵的这些，比如说修行八诵、37诵这些的话，你自己能够记住多少，你就完整的能记住的话，就是背一下、背诵一下。然后就吃饭间的话，一般就是就做一些，如果可以的话，就包括餐前的供养啊，就心能够专注在清净的当中，不做。特定的这种就是行为，让吃饭的时候心保持一种正念，尤其在特定的一些训练里面，这个很讲究，包括说，就是注意到身体以及就是咀嚼食物，让心保持调伏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说，这是一种就是说，如果我们。就过分的太多的这些闲谈呢，它尤其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如果很有意义，跟佛法相关这样子呢，那可能也许会有一些促进的作用。但是这个里面的闲谈呢，常常可能都是一些是非呀，或者是说，像我们说的，就是不是很多杂乱的这些语言呢，比如说像。讲很多这种事，比如战争啊、爱情的这一类的，可能还是很多人喜欢这种，就是有一些是必须的。你在做某一种特定的事情呢，工作上的事情可能是必要谈的，但是还有很多的时间呢可以节省下来。另外一个就是说赏心剧，剧目过去可能都是一些舞台剧啊，还有一些是就是歌舞。之类的，在过去的时候，比较安静的这个环境下面，没有收音机，没有手机，没有电视，这样的时候呢，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村落或者是大部分是村落嘛，就城市里面的话，就有茶馆啊，或者是就是演这些地方，那村落很多地方都是农民自己给自己演，就是一个农村，在很多地方有这种的文化。他们就是聚在不同的家庭当中轮流，或者他们有一个就社团那种，什么叫什么社活呀，或者是这一种，大家都有一个场地，一个空地，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做其他的就是特定的一些节目以外，平时的时候还有一些大家凑热闹的一些活动。那这个，很多剧目我相信过去。比如说，也是有佛法的这种的剧目呀，这种让很多人很感动，就是很欣赏。有些时候，直接现场表演的那个很有这个立体感，震撼心灵。比如说，在藏地以前也有一些，就是一个印度的国王叫智美梗丹，他的那个布施，这个为知名的一个国王，他的戏剧表演的时候呢，就很多周边的看戏的人可能每次都在哭，好多人。那时候，就是讲佛法的时候，也许不见得是，就是有很多人还在下面讲话呀，不是那么认真。看剧目的时候，就因为很逼真嘛，就整个，所以就很多人会很受感动。所以这些很有意义的一些，比如说《弥勒日报》呀，其他的这种的有教育意义的剧目以外，还会有很多就是纯粹是娱乐性的，那这些可能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闲谈呢、看剧目这些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浪费时间的话，就是当你被别人邀请或者自己看到这边有这样这些表演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断掉对这个情况要就是去看到花时间的这些状况，就是有一种不让心散的一个修行，然后。舍弃一些无意义的行为，这时候是无意觉挖割，余地秽土石，当意如来教，具罪舍彼行。无意义的行为，在佛法当中呢，过去有这种一个僧团，在不同的这些地方去住在一些开阔的空间呢。在一些树下、花园下，有时候在精舍，有时候在庙堂，各种地方的时候呢，是僧众有一些，就是尤其是行为当中的一些建议当中的有，就是 前面的僧众来，后面的这前面的僧众走，后面的僧众来的时候，需要给他们教这些照顾花草树木的一些方法。年轻的人，然后后面的人来的时候，也要照顾好这个金舍呀，或者是寺庙的这些树木呀。有些需要就怎么样护啊，怎么样架呀？春夏秋冬，浇有些花可能比较脆弱，需要浇水；有些不能晒太阳，或者适度的晒太阳。这些上面呢，就是品种不同的有一些，所以寺庙里面有这种，就是类似于就是保护环保，保护自然这一方面的一些教育吧。比如说佛陀出生的时候，在无忧树下出生。而且之前做梦见这种树啊之类的，就摩耶夫人。然后之后佛陀证悟的时候，在菩提树下就是圆满证悟，他没有在这个大宫殿里面出生，也没有在就是一个洞窟里面就是打坐，成就在圆寂的时候，在两棵梭罗树中间就是圆寂。所以在这些里面好像就是就跟自然很亲近的一些，就是佛法的修行当中，常常你会画净土或者这样的时候，也会说有这棵树、这样的树、那样的树，用树来做很多这种功德的比喻，就是有很多的生命从它的土壤的根可以抓住很多水，挡住很多风，让很多的动物得到休息，得到这个。就是炙烤的时候，在地下阴凉，很冷，刮风啊，下雪下雨的时候，又受到某一就是受到某一种的保护，然后又开花结果，又赏心悦目，庄严整个地方。所以从这些地方来讲，有这方面的。但是修行的人，也就是说，佛陀没有鼓励我们，就是一直去就是做这些，包括出家人的这里面也有讲到说。就是不能轻易的去，尤其是在某树木花草比较旺盛的时候，不能去轻易的割，没有必要的话不能割它们，不能就是伤害到它们，以及不必要的不要去掘土，不要往河水里面倒脏物呀，这种就是对其他众生受水生的物有伤害，比如出家人戴滤网，尤其是比丘是必须过去的时候，就是戴这个滤网。就是水都是过滤的，不要让水冲，就是把它们煮死嘛。所以这种就是心意当中呢，也充满了就是对其他众生的一种保护。你种树呢是好像是有必要的话呢，那你就是说让这些众生就是比较得到滋养，寺庙的周边的人也会比较安乐、清新这样的。不然的话没有必要的 来到处就是。画地图，就挖这个挖掘，做那个做这个，太多 这样做的话就不好，所以伤害到很多地下的众生。蚯蚓呢，把地下的众生翻到地上，把地上的众生翻到地下，所以毁坏树木，会伤害到很多众生的这些饮食起居，所以不能做这些，所以主要这样是这个，然后就观察动机，说。若身，欲移动，或口欲出言，应先观自心，安稳如理行。所以，如果在想要就是移动身体或想说话，这时候呢，先观察自己的心。所以这个极其重要，诸位可能就是真真正正的把它印到心里面。印到现在说，应该说，很多人喜欢说这个脑的思考啊，脑的很多，那就是印到你的脑子里。所以这一句话有足够的加持，让自己不断的长养这种正知正念。所以，身体动和行为的，就语言动的时候呢，就是先观察自己的心。然后当先没有观察到自己的心，在中途做的时候、说的时候，能观察到自己的心的时候，也要就是避免不要放任，就是不良的行为、不良的言语的话，就立马终止。然后最后你说出去了，做出事来了，但是之后又观察到自己的心，就是 刚才说的不对，刚才做的不对的话，那就是尽量还是就改善，说就看一看你自己的动机吧，主要是这个，是对别人就有图害、图谋不好的这种心，对别人不是出于这种悲心，也不是出于某一种的智慧，那这样子的话，而且对别人只有扰乱没有饶益的话，那你就尽量不要做这个事情上面引以为戒。哪怕是能够量上面减少，时间上面缩短，或者彻底就是当机立断能够就是改善的话，那就是非常好。所以这些上面呢，修行本身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对大多数人来讲。所以这个就是只要这一句话记住，都有很大的加持。然后把这个细化了以后，就是后面的这几种27种，就是应该怎么样去停止的这个过程。所以我把这几个念一下。无意，正身贪，卧欲嗔恨时，言行应暂止，如数安稳住。调举与蔑视、傲慢或自领，骄凌，或皆。或欲揭人短，或思伪语诈，或思轻自贪，轻自赞，或欲诋毁他，粗言与争斗，如数应安住，或思名利尽，若于差仆役，若人与啊若欲人侍奉，如数应安住，欲消。弃他利，或欲图己利，是因欲与时，就是说想说的时候，欲与时，如数应安住，不耐懒语句，无耻言无益，亲友爱若生，如数应安住。所以就这几个部分就是比较。就是细微的部分讲到，说当一升起，就是本身这个修行当中呢，就是对一切负面的或者自私的行为做转化，就主要是这个，为了自己的这种安乐伤害他人，或者习性上面呢，就是就有这种怎么样比较诡诈。比较怎么讲呢？贪嗔痴慢疑这种的层面，就是绑架自己的心。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主要是自己和他人是两个，就是身份，为了自己不惜伤害他人这个层次。然后就是从不论是有没有对境，自己内心当中一直有一习性，就是习性当中有这些贪嗔啊、虚伪、诡诈。或者是就是说，有一种对别人的敌意也好，所以就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然后就筹划某一种的，就是不善的计划也好，就是这些做法，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具体谈到，所以应该如数先安住下来，就这个我们已经前几次说也说。就是说，你一下子调转180度的头，其实对很多人很困难。但是先减少，先让他不要就增加、减少或者乃至于停止，这个相对比较容易。就是尤其是在这里，就是要有一种决心，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呢？学的时候也有一种信心，一种坚定的心，对法的一种的意乐这样的方式来，就是让心。产生足够的心力，就是停止，首先先停止下来，然后有些时候是训练到某一种程度的话，那你马上想起来对立的这种力量，然后此起彼伏或者此伏彼起，比如说对于贪心的话，想起贪心，你想到人生无常。凡是一切行为有因果，这样的时候，很多贪心就觉得，就其实贪那么多，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生物带来什么，死不再去这些观念，如果你也是事实如是，如果就是不合理或者是不如法的这些做法做了以后，而你失去了内心的安全感，内心的这种 某一种的就善的富足的品质，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反而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用一些对峙的法门，生气的时候也一样，马上想到你生气的对象，你是压迫他，让他难受，是你的目的吗？肯定你也觉得，其实你这种做法，如果换过头来，别人这样去生气，或者是压服，用嗔心的方式，这样的话，你肯定会很难受。所以有一种感同身受、换位思考的方式，就是不再只是活在自己的心和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反而会活在就是能够体受他人的就不易和苦衷，所以也就是不再就是积累这种怨恨呐、生气啊、愤怒呀、仇恨呐、之类的。所以调局的这个部分呢，也是一样，心特别散。这样子，唯一的好方法就是让心回归到心的本然的这个面貌当中，或者是让圣灵来治愈你，触动自己的身体，关照自己的身体啊，想到你现在就在这个地方，你不在你想象的那些地方，现在你就是感受，其实不论哪一种的感受，其实是一个主观的意识和觉识，这种的感受，主观的感受，然后心也是一样。或许你把一些场景、把一些个人和行为联想得非常的不好，其实是这样吗？是这些不过是你自己的投射而已。所以，有真真正正有多少，就是这多少个人，有各种30个人有30种习气，30头牛有60种犄角，不是有这样讲吗？这样一样。其实每一个只能代表他自己，你一口气吹出来好多个泡泡水泡，每一个水泡里面呢就是气泡，小孩子吹的，里面都呈现就是空而显的某一种的东西，他自己都有大有大的折射，小有小小的折射，然后这些灭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是你看到的那些现象也是只对于你自己的这个习性和就是投射而投射的这种显现。所以这个上面呢，稍有一种的了解以后呢，让心呢就是了解在正道上面、法上面，然后从而调伏对于各种外向、各种感受，就是对于心的各种牵引，所有所这种认知，所以灭世的这些习气一样，如果你观察自己的这种言语、体貌，就是表情、心态，那这样子，而且。灭世的时候，常常也是有某一种的业在里面。你这样去做一些灭世的时候，必定有某一种的后果。这些后果往往是就是负面的这种的后果。娇慢也是一样，如果外心娇慢，内有自大，那这样子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相应的业产生。那还会继续不能调伏自己的心，娇慢下去，自大下去。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你遇到其他人也会因为看到你的娇慢而对峙这种的娇慢，所以这种就比较怎么样不易，常常在冲突的，相互不服气、不满意、没有恭敬心的这种的状态。未来的业也一样，就是如果是娇慢了，让世人就受苦难的话，在就是什么时来运转，这样到时候你自己受到更大的娇慢者的这种的压抑，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包括评论也一样，这一辈子其他人就有意无意的什么都评论、评断，那这样以后人说你是非的时候，你自己不喜欢，但是你可能会造了过去，造了一些你说别人的过失的时候，就没有意识到这些业会就是折射到你自己身上，所以所作所为皆有因果，所以就从这种的角度。包括有时候有些人很善于说这个，哪怕是修行人里面都很非常热衷于，就像有点像，就怎么讲呢，农村的那种的闲话一样，喜欢说这些居士之间的各种私事，把别人就是觉得他们自己觉得是自己的隐私的一些东西，你到处去传播和这种暴露，然后不论是其他人的这种。对你没有任何好处的，好像就是这类，别人有别人的感情世界，或者别人有别人的病理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家庭的状况，或者工作上面的状况，种种的这些情况， 或者是别人犯了某一些戒啊，或者是反正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有这些时候呢，这个不是你的那种责任，要广告天下，所以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不如法，所以说尽量，有些时候甚至高僧大德很有名的一些人也很喜欢去评论他们，那样做也不太好，就是基本上自己修心的一个人呢。好像你把这个人，你要想评断的那个人当成是自己的话，会想愿不愿意，就是被人就是从各个角度去戳啊，或者是揭露呀、啊，这样肯定你就是不太愿意嘛，肯定或者是不愿意根本。那这样子呢，你也想到你自己既然不愿意被别人这样去评判评头论足的话，那你也不要去做这个上面事情，都是一样的，相通，根本上面。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一点慈悲心，根本上面没有慈悲心的话，还是改不了的。所以，其他的包括虚伪、假大以及这些呢，就是一样，我们个人不需要变成其他人的审判者。就像佛教里面呢，没有这一个就是法，包括对出家人也一样，不会说你犯了这个戒就要受多少这个抽多少个辫子，寺庙要这个。用跪的方式跪多长时间呢？用打多少个大板呢？或者是什么？就是在公众面前就带着出去羞辱你，根本没有这种的。造业自然有因果，就在自己个人造业个人担以外，没有一个就是这种佛教的法律说这个要怎么去惩罚你这种。所以这个上面呢，一样。那既然整个佛法当中，佛菩萨都没有这样子呢。我们自己个人，每一个人不要，就是尽量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去变成别人的评判者、审判者。就是佛法是用来修自己的心，就把佛法融入生活当中。如果你用佛法的方式来不修自己的心的话，就是一种失败。所以这个是，所以。包括其他的，不自惭回他离间，是这个名利尽意识，就是增自利削他利，这些部分，以及不耐烦的这种心态、懒惰的心态、畏惧没有必要畏惧的一些现象，然后就是心里面什么言无意然后对于。比如说，自己所亲密的这种的某一些个人，有很大的这种的爱心，在佛法当中一般是这样。你一般来讲，就是说，母子这种的关系是比较亲密、比较深的。那可能个别的人也有不一定，有些是父亲和孩子关系更好啊，因为有时候奶奶、爷爷奶奶养大的，或者怎么样，跟他们关系很好啊。有些是跟自己的父母不一定那么亲，但是对自己的子女又很亲呢，以至于就是跟其他的就是邻居啊，很多都好像形同姐妹啊，这种的还是有的，同学啊，其他，所以不论是哪一些人对你最亲近，从这个上面呢，作为一个修行的起点，把其他人呢都包括想，以这种把最这个亲密的这种对他们的一种爱呢。扩散到无量的众生，从认识的人到比较陌生的人，到不喜欢的和很不喜欢的、很讨厌的那些，你对这些当中的一个修法。所以说，那我们是说这些转化的能力是一个，但在这里面大多数讲到的是，具体在这些发生的时候。在内心世界发生的时候，或者是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就是发生的时候呢，这些不良的部分呢，他们，就是，不要让它去扩散，不要让它去延伸，从时间上面不要让它去延续，从内容上面一样，就是在这一个事情发生的到此为止一样，不要让它再进一步，就是变成更深化自己习性更。向外就是扩张这种的习气作为的这个，就是变成这个原因，不能变成这个作为。然后后面的这个部分呢，所以那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这里讲了这个27种不能做的这个部分，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应该做的这个部分，就说因观此忍污染，好心无益心，知以当对治，坚持守此意。深信即肯定，兼闻公有理，知忏微因果，即尽情娱乐。所以说有烦恼的时候，应该就是首先看到有烦恼，就像我们说正知能够观察到身口意三门的这种的烦恼。所以之前上面讲的一样，如果你有一种小激动，说要说别人的某一些不好的事情，跟一些好朋友分享一下别人的那种，各种过失或者别人想藏的、隐藏的一些私人的这种事情，你想把它公诸出来的时候，有这种心的时候呢，想一下，其实这样做对不起别人，即便你认识或者是不认识，就相当于就是好像是你的好朋友众生这样子。那不能，你没有能力把他们当做你自己的母亲一样的话，至少当做一个很这种跟你一样的人。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绝对就是能够想到说这样做，无形当中对别人有个不好的这个作用，也许有增加了一些人不喜欢这个人。然后对自己呢又有污染，就是对别人的心是一种污染。你没有给他带去给你的好朋友带去一件很让人赏心悦目、很欢喜、跟人家长养福德智慧的事情，他心里不开心，他也会堕落，他也会对别人起这种的烦恼、起邪念、起这种排斥的心。而且这时候其实他开心吗？其实这些人说别人坏话，或者是做别人对别人有害的事情的人都不开心的。其实根本上面你仔细观察，那你带给别人的是一种污染，然后。送给别人的是一种就是有毒的礼物一样，那你自己你得到了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污染扩散了，业更重了，然后如果就未来的因果更堪忧了，或者是别人对方是很有福报的人，这样的话，就是你对他造成这种的伤害或者怎么样的话，你也会可能就是在短时间或者是在某一种时刻，长时间也好。会受到不好的这种，就欠下了别人的一种的业债一样的，所以如果别人是很有这种正量的修行者，甚至菩萨这样的话，诽谤菩萨不是讲就是包括你发愿地的时候，不是天上飞来飞去那种大这种成就者，像弥勒日巴一样，而是说是已经发了这种的度化众生的愿，不是上一次在这里面有吗？只要你愿意，就是。自身十三世善因根基，自身自他三世善根基受用，这种为了利益众生而就是下了决心的人，以及决心不伤害众生的这种人，决心就度化，不落下一个人，这种的人呢，你就是伤害到的话，那这个果实，就是果报非常的糟糕。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确定哪一些人发了这种心，也许我们诽谤的人正是发了这样的心的人。是这样子呢，就是无意当中呢，以极微的微小的代价，带来了很大的这种负面的业报，所以这样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对，如果怎么讲，对你说的那个人更不好，他怎么讲呢？从这个世界上面呢，就是遭到了很大的这种的屈辱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是你在度化他吗？或者是你在？就帮助他嘛。我们不是说走菩萨道，哪怕是走上佛法的道路，都最基本的誓言是说，尽量不伤害众生。然后大乘菩萨是说必须帮助众生。那这样子里面你有没有做到第一条不伤害众生？也没有。第二条就是你必须帮助，你这种的帮助是帮倒忙一样，也没有一点意义。所以以此类推，其他的。部分也是如此，只是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说懒惰的时候，过分懒惰一定是这样子，就是既失去了这个下慢的这个人生， 又没有善用人生、善用这个修法的因缘的这种的机会，没有实际的这种就是文思和修行带来的这种功德，所以就是好像说懒惰是世间和出世间共同成就的最大的这种障碍。那我们就是受这个障碍的，就是怎么讲呢？阻挡，受这个障碍的局限，就被它包裹起来的话，那肯定还是不好的事情嘛。如果我们把这种懒惰的这种习性带去的话，生生世世当中这些都不能够变成一个正面的这种力量，就变成一个堕落的来源。所以，包括有些畏惧心也是一样。一般来讲，我们该畏惧的不畏惧，不该畏惧的很畏惧。就是说，有某一种程度了解因果取舍，这个上面有一种的畏惧的心，知道就是，一切三门不善的业带来的负面的这个习性，负面的业障。那这些很多人取舍的时候，就好像就私下的时候、公共的时候，就很多时候都不太注意。那不用太害怕的部分，又很害怕，就是说，意思是说，我们本身人受某一种的局限吧，就是很怕自己老啊。但是老是其实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你如果害怕，太害怕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没有一个人就是不老的。然后有一些是过分害怕死，但是又不为他做一种的正当的这种的修心的这种方面的准备，或者说过分的怀疑、过分的害怕很多小细微的生活当中的事情，所以说有利他的心的话，就是内心就减少这个这种恐惧，就开始的时候很害怕做共事，很害怕跟人对话，或者很害怕就是承担任何责任，不要说为一切众生，就是这种的利乐去做远大的这种事情，有些人就是越就是局限，最后到自己越自己的时候越害怕，就是越局限。所以以前记得那个我们那个也是个佛弟子嘛，也是知名的一个人，那个昂山素季，他不是说嘛，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试着去帮助别人。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建议，说一个人，就是很多忧郁的症啊、沮丧病啊，很多时候都很多都是因为有太多的担心、太多的害怕，而且常常是牵扯到自我的执着的这一种上面，越自私，痛苦越大，越执着，痛苦越大。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这些呢，就是好心无益心，这些应该对治。后面的呢，就是第一个是说，当你有烦恼的时候，去做没有意义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心，好心无益心，这时候就是要对治负面，污染是负面的，没有意义的就不能带来。就是真正生命的意义，对他人没有意义，对自己的进步没有意义。然后后面这个深信即肯定，兼闻，公有理，知忏为因果，积乐勤与乐。然后后面这些我一起读了，所以先这个吧，就是这个上面对。就修行的积道果，或者是佛法僧三宝上面，就是有这种深的信心，就是有理性和这种修行带来的这种肯定，不断的坚稳持续的这种修行，对这种法友啊，这些都有恭敬礼貌，上师啊，这些都有一定这种怎么讲呢？按照礼仪如法的去行住坐卧当中有这种礼貌，包括像这里说见到陌生人过来的时候都有面带微笑啊，或者是慈眉善目的这种状态，这种知忏就内心当中呢就是 被佛，好像始终有佛菩萨，就是明察秋毫的看着自己一样去做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心里面就是总是去平衡看，就是客观的将来，就是就好像自己作为就怎么讲呢？好像自己从身外就置身是自己外再观反过来观自己，这样子呢可以有一种客观一点的看法，然后这样去就让自己进步，为因果。在一些激进的地方禅修，所以我们比如说现在当下能做的就是常常自己花一点时间在公园呐、或者是单独的时候呀，在房间里面做一些禅修、思维、法义这类的。所以在平时的时候就是给予其他众生带来安乐。然后，所以生活当中呢，当然不是一帆风顺，所以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就是。有一些心智非常坚固，情绪非常大，而且有一些很娇蛮，有一些很执着，有一些很钻牛角尖，有些有没有逻辑的逻辑来跟你抗衡，然后更排斥你的这些想法，或者这些都可能会存在的。有些人就是非常诡诈，看起来很礼貌，但是他就是每一个风雨当中呢，都在带那种锋芒啊，很多这种。也就暗，就是暗藏，笑里藏刀那样。不论遇到哪一种的人，你都有一种慈悲心对他们。所以这个时候，愚痴，幼稚的稚，愚智亦不合，心切莫生厌，彼乃祸所生，是以因怀慈。他们都是有烦恼，就是所驱使的这种心本身就是如此，所以不要。想那个是很不正常的，你需要的就是耐心和就是怎么讲呢？运用你的智慧，用这种的慈悲去善待他们就够了。为亲，为自己有情，力行不犯罪，更宜幻化观恒常守此意。为了自己以及有情众生，尽量做饶益的行为，而尽量减少伤害。以至于就是以幻化的观了解到现象本如幻，不了解心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所以说就是从本质上面了解到，说不论你客观就是各主体的经验当中有多少的100%的真实的话，根本上面来讲，就是这个只是你这样去投射。所以说，包括现在的这种科学上面多重上面也会有很好的一些发现，说你所见到的只是对你这样呈现呢，这种的，所以就是万物的显现，就是这对经验者来讲有这种的真实，但是本质上面没有什么真实。然后吾当再三思，历届得暇满，故应持此心。不动如虚名。所以说，就是尤其是再三的思维，说，就是对于不好的这些心和行为做对峙，对于善的部分呢，就是修学，就是本身这个是摄善法的这个戒的这个部分。所以，就包括现象当中，好好去学习因果。比如说，以前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一席观坐堪布有一个因果的奥秘吧，那个书，这些都很好去看一下。然后平时可能在其他的各个书当中都能学到因果，然后包括对于什么是缘起和空性这些教法呢，去多看，然后经常比如说像。入菩萨行论就是集大成的书，像这些，很有实践性很强的这种书，在这些多看。然后说，就是我们也是积累了久远的这种的某一种的福德成熟、因缘成熟，才有这么暇满和修持菩提心的这种的机缘。所以应该在这个上面呢，如同须弥庐山，稳固不动摇，一样，我们的心就是应该在这些法上面呢去实践 所以摄善法的这个部分，就是 下面的这几句我们就一起读了，因为是昨天和今天讲的内容的话，大家都就是犹如在耳边，历历在目，一样，所以我们就不用太刻意的，就是细的部分来说。设善法的这里面呢，减少对身体的贪执，秃鹰贪肉，秃鹰贪食肉，争夺车我师，若如不经意，云何今爱惜？亦如于此生，何故执此护？执着切护啊，切保护的。如彼即个别，于汝何所需？第一个部分是说用了一个比喻。啊，说我们不应该贪执，就像天葬的时候，像身体被秃鹫就是撕扯着吃完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人这个身世离开身体的时候呢，就是会就不再疼痛，就是活着的时候你轻轻被人踩一下你就很痛苦嘛，但是你麻醉的时候，医生拔掉你嘴里面的牙齿，你都没有感觉那有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没有疼痛了。他拔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拔完了以后才说，那是你的牙齿，你就有点就觉得哎呀这么轻松，拔之前有点害怕，但是整个过程好像就轻轻响了一下，好像磨了一下你的就肩那个口腔一样，比那个还没有感觉，就是你已经意识离开生时的时候，就好像外面有一个人在那边怎么讲呢，拔草啊这样的时候，好像就你没有感觉疼痛在你身上，所以这样子既然是如此呢，为何我们这一辈子还没有就对这个没有一个对比心去了解说身体本身是如此跟自己的关系，然后而且身心的这个关联在其他的学说里面都说不清楚，基本上只有佛法当中呢就是彻底的就是了解心的这个身体和心的关系嘛。身体和心的关系是全世界性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因为很多就是脑的这种功能性的研究的层面，就是一般来讲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次的研究比较多，而且这个层次的研究也不是说已经到了很成熟的状况嘛，但是至少在这个上面有很大的突破和引起很多这些关注的点，所以像美国这边的一些科学的杂志呀，这些上面时常都有一些关于脑的这个成像啊，脑的区块的这些各个各个功能上面的一些这些分析啊，就是多少脑神经细胞啊，就是说像1000亿个脑神经细胞，900亿个脑神经细胞怎么样，这些上面大体的分析，有一些是基本上是一种推理的，这不是就是科学假设的那种的理论很多，但是有一些是已经有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脑功能层面的分析，但是这些呢又被另外一些事实所就是转化，比如说就活的在这个现在还好像活的这个像德国呀其他地方有一个人是好像半个脑子都是水，还有一个就是从他的额头上面有个车祸吧，好像就整个脑从上层削掉了很大的部分，但是他还是智商还是什么一多少呀？反正就是一个差不多正常的一个智商，走路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困难，以外其他的都很正常。就类似的，就是说，也许你他的脑子已经有一半，已经是水，或者是上半部分已经就是被削掉的那样的一些状况呢。但是他们还是就是那这样子的时候，原来的脑神经的区块这些研究就说好像。这些功能被其他的一部分不可以替代，比如说右脑的某一些部分受到伤害，但是左脑可以就是有某一种的功能性的替代，所以说有一些有车祸，开始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不记得怎么写字啊这样子，但是后来又可以就是恢复过来，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说只要如果假设。这个也没有什么那个，如果你继续这样，我们这是上一次也是提到这个，就是细问说究竟脑神经细胞是怎么样让心识产生了这么讲的清晰具体，以及像记忆或者是想象也就是抽象的种种的这些能力， 认知的这些能力怎么产生的呢？完全是没有什么解释，只是说因为他们在这边动啊，在那边就是有反射呀，所以应该就是，但是物和心的这个关系，弄不清楚，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幸运的，这个部分讲到就是心的这个不同的层次，就是粗大的层次、细微的层次，在不同的这个。禅定当中，死亡当中，就是光明这些，就是土水火风和心智的这些关系，包括意识的种种的这些层面，再生是怎么样产生再生，就连接再生的时候，这个是怎么样身心合一，是怎么产生的，然后究竟的心本质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些上面的佛法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功德。只是说，很多人不知道。以前有一个人有个故事嘛，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就是丢了他的钥匙，但是就是他在那个灯底下看了一个东西，就是别人问说你在找什么呀？他说我的钥匙丢了。那你钥匙丢在哪里了？他说我的钥匙丢在那个黑暗里面。那你在这个灯光下面找的话，肯定找不到那个丢在黑暗里面的钥匙。就类似的，有一些科学研究或者怎么样，他们只是在。某一类的局限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在他们的这种领域当中，是大体上面是能够被彼此所认可，或者在目前的某一种状态下，只能允许他在这个范围里面找。但是他真正要找的呢，又就超出了这个他所看的这个领域，所以这一种的情况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不论如何，可能就是说，心识的这些层次上面，以及心外物的研究上面，最后慢慢的，就是这个趋势也是有的，就是走在一起的话，那就有很大的一些帮助，彼此之间物的这个研究上面，它可能就是研究的比较细致透的这些方面的佛学的这些上面，也可以就是变成一种补充。那对他们来讲也有很多，就是怎么讲，很内行的，尤其是，研究这个主体精神，这种，怎么讲呢，主观意识的这一些层次上面的这些呢，没办法用简单的把它客体化，把它物化，把它量化。你比如说，情绪的话，它没有一个，甚至都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比如说一斤东西、一升东西，什么一斤，这些有重量的，一升的话有这个空间上面的量的这个液体啊这些上面。但是你说生气的或者情绪的话，你用什么去做这个量化呢？就是所以说这些上面用科学的方法，以前的那种科学的方法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这上面呢，主要是说，身心的关系上面呢，就身体，所以是身心是两个层次，所以说我们不要误以为这个身体就是我们所有的部分，其实身体是暂时的一个因缘。所以，心识主要讲修心的时候，就是主要是修这个身体。当经由身心的关系，可以，就身体有助于这个身体，在这些佛法当中，以及在密乘当中，尤其是把它作为一个坛城，并没有说身体有多污秽啊、脏啊这种，这是一个阶段的一个修行，它不是一个说究竟的身体的面貌就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为了避免就是粗大层面上面的一种对身体的一种弹指呢，讲到这个部分，所以说，这里面呢讲不净观的修行，这个对很多人很有帮助，因为有些人是这种，比如说，性欲过强变成一生的困扰，然后他把这种的关系看作是人生的重中之重，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其他的讲空性很多法，他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你直接讲身体的本身，你没有执着的东西，本身没有什么真正的可执着的，所以减少这个贪心，减少这种执着的心。所以误解，不要误解别人的身体，不要误解自己的身体的一个。修法， 所以不净观的这里面呢，说赤意如云和不净护净不护净树身，何苦勤护手拂朽臭皮囊，然后这个呢，主要是讲到这个身体，所以说，如果身体为何不变成一个像这树呀这样子，就是没有那么麻烦去照顾嘛？但是树它也有就吸收啊、光啊、水呀、或者是很多营养啊这类的，土水火风这些形成的。如果你讲这个宇宙自然什么具体的一个东西很微妙、很精妙，或扩大到整个什么外界的宇宙层次很复杂，这量化就很困难，都是就无可思、不可思议，没有办法计数的这样子。但是简单来说，就是土水火风啊。所以，从人到树到就是整个地球现象这些里面都不离这种，就是温度呀，就是把它合合的这种的，就是水分也好，或者是这些液体的这种的状况啊，然后把它进一步就是凝聚为固体啊，是液体、气体，然后就是空，有空间，需要空间，然后这个具体的事物当中呢，哪怕最小的这些都需要彼此之间间隔的某一种的空间，所以这些呢就是和合，如果你有不可思、不可计数的东西，最终来讲，你只要记住说的土水火风空，就是他们的本来的这种面目，或者说在某一种程度上面的本来面目吧。这样讲，所以说那身体呢，就是说有36种不净，从内在的这些五脏六腑、大小肠，然后里面流出来的各种的进去的和出来的这些液体，以及这种怎么讲呢？血液、唾液、汗、尿，或者是这些，反正就是身上从毛发、皮肤，然后到这个血肉，到这个骨髓，以及就是什么？脾脏、肾脏、心脏、肝脏、肺脏，这些就是从这些里面，稍稍有些观察的话，就觉得哦，对，其实我们有时候如果是说光看某一种的场景的话，觉得它是好像是一种人有这种的执着的心，然后从另一个层次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发现自己的执着就是像怎么说？小孩子着迷于彩虹，但是彩虹就是水和气，所光和这个水气所形成的暂时的一个显现。人的身体也是如此。然后，这个后面最后一句，首当以意观悉处表皮层，次以智慧见涕肉，离深谷，所以这个呢，好像就在做一个解剖一样。但是，尤其是很多人可能对于人体啊这些本身很执着，但是一说到就是骨头啊或者是什么皮肤这样的时候，就觉得很不舒服。好像怎么讲呢？打破了原来的那种浪漫啊，或者是情意绵绵种种的这种心境，所以。人都喜欢乐意，不喜欢不乐意的静，所以这样子呢，能够理解说，这些状况分析的时候，让人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不愿意不就欲望或者是某一种执着会因此而减少，所以以此来修这种对身体的执着的转化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说，这个是特定的一个修法。它不是佛教对身体的所有的观念就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特定的在某一种阶段，某一些特别习性的人需要这种的修行，所以这个很重要。不然，好像每次讲到佛法，讲到哪一个论、哪一个经，好像就这个里面讲的都是就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这个法一样，就这样。要了解说整体上面，这个就是不净观的这个修行的法。 这种对治贪心的就有很有方法，很有用的一个方法。它的反映就是在特定的这些修法当面的一种真实。所以这个基本上实际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一起回向。赐福于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哦，扎西德勒。